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Jennifer。
我是十月。
哎，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的讨论呢，继续谈下去，就是有关于这个性别混乱的社会现象啊。圣经里面呢，神造了各种各样的活物，就叫他们排着队从亚当面前走过去。那亚当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替他们取名字。那撒旦呢，魔鬼做事情呢，他总是跟神学啊，他要推动他一个不法的运动一样的。他会发明各种各样的名词，比如说无神论、进化论，这些名词一旦出来，你不能不理会它，就算你不同意它了，你还得去学习它，是不是？这个很麻烦。那今天这个性别混乱的倾向在社会上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许多名词已经被编入了字典啊，因为美国的字典它会每年要翻新啊，英国的字典也是一样，它每年要翻新有哪些新的社会上流行的名词呢，是已经被大家所接受的，你就放到字典里面去，以后你要讨论这些问题就用这样的名词去讨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些老古董啊，连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gender fluid， 晓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里面上学回来跟你讲说，我们今天在学校我们今天学的是 gender creative， 或者他说他决定是 gender non-conforming， 哎，你做爸妈的要听得懂啊，你不能光知道什么是 gay 什么是 lesbian， 你听到这些名词你要知道事态严重啊，有人在引诱你的孩子走邪门歪道。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寻找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他的寻找还不只是男人，不只是女人呐、啊，他可能决定他自己是一个 demi girl 或者是一个 demi boy，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一部分是男人，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像女人，或者我一部分是女孩，另外一部分像男孩，这个叫 demi boy， demi girl。他如果说他是 demi romantic， 那你更要小心，这个事态严重了、啊，这个不得了了。他是在说他某一部分的啊，男性那一部分或者女性那一部分被另外一个所谓的 partner 唤醒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那真的是一个豺狼虎豹的世界，就是很多的中国家长一点都不晓得这事态有多么严重。那孩子不是不跟你讲哦，他跟你讲你可能听不懂哦，那你怪谁呀、啊？所以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听众朋友你好好听啊，如果需要的话记一点笔记。
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蒙哥你来给大家讲讲，说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对待呢？
你怎么一下就问这么大的问题？你应该先问 Jennifer、妈妈遇见这样的问题怎么对待她的儿女。 Jennifer
把球抛给 Jennifer 来，
先从小处开始。
行，
肯定第一个是说神永远爱你。我知道这个是 suppose 应当的 answer 的应当的答案，可是真正碰到父母亲来说，肯定是 emotion 上的感情上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特别对很多华人来说，如果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啊，或者是 transgender 啊，或者是这种，
对，
肯定不能接受，第一个肯定都不能接受。
对，所以我那天晚上，我不是上次做节目之前，我看完文章以后，我就问，坐下吃饭，我就问你的孩子，我说孩子，你是觉得自己是男生是女生吗？他们都还好的回答说，答出了我想要的答案。但是我上次提到了这个观点，就是确实有一些很小部分的人，他心里确实有这个挣扎呀，他自己从内心深处他感觉自己就是，他虽然是一个生理上是一个男生，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女生，然后有很多的忧虑、压力，各种非常负面的情绪在里头。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这个人群的自杀率是最高的40%。
对、
啊、所以第一个可能说你不能说哦，就把它甩在一边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完全不去理解他们的真实的心理的、嗯、自己的感受。所以首先是你要理解知道这个感受对他来讲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
最对的就是徐悦做的事儿。
就是、
别说这个事儿好像很傻很简单，你问问儿子问问女儿，你是男生吗？我生你的时候是个男孩，你现在还是个男孩吗？你同意自己是个男孩吗？你认为自己是男孩吗？你有没有任何的时候你在想自己可能不是个男孩啊？就是你去就心理学家的问卷都是这样。可是做父母的尤其老中的父母，你不要光逼着儿女念书。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好玩的，当他还小的时候你跟他讨论这个事情，人呢、啊、有一个特色，当他自己嘴巴说出来的事情他就当真了。你就开始跟他讲现在有这样的现象，男孩不认为自己是男孩，他认为要穿上女孩衣服，你还没讲完他就开始哎呀哈哈大笑。那你就问他说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说我才不会有。那你不晓得这东西对他帮助有多大。你再问他说假如将来有一个人啊，不管是你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谁，他跟你说啊，你如果是男孩你不要以为自己是男孩，很多的男孩其实他应该是个女孩，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是男女。你就跟你的小孩，他很小他就明白这个观念，你就跟他讲，这小孩如果觉得说哎，这是胡说八道，这天下哪有这么无聊的事情，那你就安全上垒。其实包括进化论也是一样的，你从很小就跟孩子讲猴子会不会变成人，他就会一定觉得很好笑。五岁的时候觉得好笑，八岁还是觉得好笑，到了十二岁他开始上学，老师开始跟他讲另外一件的事，另外一方面的说法的时候、他仍然觉得好笑。那你如果从来没跟孩子谈过这个事情，等到他到学校第一次听见这些什么变性人啊 gender 啊 transgender gender identity， 他一听哎呦他说这个新鲜，那你就麻烦，等他已经有了决定了再来告诉你，你才在那边大惊失色不知所措，那其实错在你啊。
对，
因为神造的人我们本性里面有一些的知道是仍然在那里的，你要知道怎么用它。就像有神这件事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造男造女是耶和华做的，这个事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你从小就把它提出来能够强化它，这就比较好办了啊。那中国父母大部分的缺失甚至包括教会都是等到事情发生了而且相当严重了他才知道，然后他说那怎么办、
总是很被动的应付，所以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通过一种好像强硬的这种宗教迫害的形式来对待我们，完全忽视我们的感受，就是一群什么也不懂的这种中世纪的一群老古董用强权来压制。但实际上就是说需要我们确实常常来把握或者去了解这个时代各种各样思潮它的动向，它的新的名词，这个事情到底本来他们是对方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就说一旦你通过这方面来武装自己吧，就是要搞清楚他们在讲什么。
对，简单的说就是徐悦需要常常上节目就是了。
没有
小贝光跟我讲八卦，
我就想到有一个见证，你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个叫袁佑轩的，是不是？他吸毒同性恋，后来得了艾滋病，但是他的母亲原来要去自杀了，后来信了主，后来为他这样禁食祷告了快40天，把他整个人生全部改过来，现在成为神学院的教授。所以就没有一个地方神的恩典是不可以触及到的，这个是我们最后的 hope。陈词滥调
所以在不是陈词滥调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从以前的社会而言，你想在以前没有这样现象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碰到那些比如说有些人你会觉得他比较娘娘腔的男生或者比较像男生的女生，那个叫什么
Tomboy
那中文是什么，
就是花木兰吗？
花木兰不是，花木兰人家还是女生，人家是被迫要变成男生的样子，
假小子。
哦，假小子，对，假小子。
假小子，但他现在有个新名词，就是女孩她决定自己是个男孩的话就叫做 boy， 不是 boy 那个 boy， 而是 boy boy。
其实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的，就是说
嗯，
因为所谓女生而言或者是男生而言，他也不是好像 男生就一定是某种特征，女生就一定是某种心理特征。从这个男性的气质到女性的气质，中间有整个的这样一个 spectrum。
哎， spectrum 这个字你可要小心用啊，这个光谱，这个仪表，从男到女中间，这个 spectrum 是他们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啊。你用这个 spectrum 就表示承认他们这种种的啊，它五十多种的分门别类法。
就有的人就更男子汉雄赳赳气昂扬一些，有的人就相对更加文静一些，像女生一些，对不对？比如说圣经里的雅各和以扫比起来，这雅各可能说不定就有点像女生，对不对？成天
所
是喜欢熬汤。我就说我没有篡改圣经，我只是推测。所以你要说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自己是一个男生，就是说你要让他最后愿意接受，你即便是一个男生也不一定在所有的
对
心理上表达出完全都是男生的这种特质啊、你也不需要去为此而强行的改变什么，或者因为你那是你的感觉，你不能做的是说那么我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我觉得是女生，那我就把自己就变成一个女生吧，不应该朝那个方向，而是可以朝她往回这个方向用力。
很多年以前我访问过一个老美，一个基督徒啊，还在我们的以前的节目里面，他就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后来他得救然后改变为主传道，那他就很清楚的讲，现在有这么多的男人的同性恋实在跟美国的文化有关系，因为美国的所谓的男性就好像一定要是这种球员啊，很粗犷的人啊，我们没有那种男人的比较柔性的文化在美国，可是在中国其实非常多，像你们老乡苏东坡呢肯定就是个男人诗人，李白也是个男人诗人，可是像李后主他根本就是个娘娘腔诗人。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
哎，我们徐悦这个古文程度很不错但中国很多很多的文人你要摆在美国，他真的就是娘娘腔，他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生存没有发展的机会，对不对？因为中国的很多的这个阴性柔性的文化不真的就是女人发展出来，而是中国男人里边不像美国有这样的刚阳粗犷的气质，对不对？这本来根本不是个问题，人家也娶老婆，人家是传宗接代要好好的嘛，这是个文化问题。只是美国呢，你要是一落在这一样的男人里边呢，那你就在很大的危险，你很容易被别人网罗去变成同性恋。这个也是我们做家长在美国送孩子上学要很小心的。如果你的小孩比较害羞，尤其是男孩啊，比较内向，那你要小心他，你真的要从小要开始给他打预防针，因为他们学校里面是有团体专门在发展吸收这样的人。
因为他可能在一个非常显示所谓阳刚之气的男性的群体里，
对，
他就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甚至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霸凌的现象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把自己朝另一个方向推过去了，是吧？
尤其现在这样的人他们会聚成一个集团，这样的集团他们也开始风光起来。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或者对于性别不确定啊，都成了一个很风光的事情。那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已经说了，以前我们讲到变性就表示说好像他动了一个手术，现在不需要动手术，你只要说你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他叫做 transgender 啊。他如果要动手术的话，那已经不叫做 change sex 的这个 operation， 这个名词已经不对了，它叫做 gender reassignment。他们对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程度他们都有一个名词，而且他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说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就有的人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这个 gender fluent， 那他就说他还没有决定他到底是哪一性的人，那你说我们就讲英文就麻烦了，讲英文男人叫 he， 女人叫 she， 对不对？男人叫 his， 女的叫做 her， 那这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 gender pronoun 的这个问题啊，在中国人里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他和他都是一个词，
对，
虽然可能写出来不一样，但是讲起来是一样的，稀里糊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边就不一样了。所以所谓 gender pronoun 就是人称
代名词，
人称代名词，对不对？尤其是第三人称的代名词，对吧？它可以创造出一大串第三人称的代名词。加拿大有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 Jordan Peterson，在加拿大颁布了一个法律，就是说，这学校里的教授啊，要讲 那个人认为合适的人称代名词。那么这个教授他说 no， 就是我的言论自由，就是你干涉我的言论自由。后来这个人非常有名啊，有网上有好几百万人啊，这个 follow 他，他挺有。
那他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他是个心理学家，他认为你不能随便改变你的言论，不能为了应和其中一小部分的这个人的这种情绪上的需要，就改变整社会的
语言的，对对对。现在比如说一个高中孩子，他反叛心理很强的，他说我现在我说我是个女孩，虽然我生下来是个男孩，那你就不能够再说 he， 你一定要用第三人称的女性的第三人称，要说 she， 要不然他说你不尊重我，你冒犯了我，
你歧视我，
对对对，你歧视我一点不错。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他们干脆把自己用复数的 they， 因为他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他就叫 they。 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男人叫 Mr.女人叫 Miss 或者是 Mrs， 对吧？那既然你弄不清楚他是谁，那你怎么说呢？你为了避免错误呢，他们现在已经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叫做 Mix， 就是 M 大写的 X 小写的大一点。
哦，还有在各种各样的法律里头，本这种称呼都要弄掉。
是啊，长此以往下去，那以后的麻烦事儿可多了。他们自己制造的一些名词呢，觉得非常得意，比如说女的这个。Her 是 H-E-R 对不对？他现在发明了一个字叫做 H-I-R， Her 这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
所以那个教授，他那个教授说，我不可能再去把所有的这些名称全部记住然后来称呼这个人，我看到一个人他像是一个男生，我就会称他是个男生，像是一个女生我就称他是个女生，我无法来掌握这种语言来迎合这种潮流。
但你想他有这么多的辨别方法，年轻的小男孩小女孩他觉得这个很好玩，我讲的话甚至大人都听不懂了啊！我是 non-binary， binary 就是两元化的，要么是男的要么是女的，你们这种人是太普通的，你们是这个 gender normative， 就是你或者是男的或者是女的，这种是最乏味最无聊的人。我们这种是什么呢？ non-binary， 也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表述。那最重要的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叫做 gender fluid， 流动性的异体的这个性取向啊，这个 gender fluid 已经成了21世纪代表新世代年轻人的名词，他们叫做 gender fluid generation。 那还有什么呢？ gender bend， B-E-N-D， 性别转弯，这也就是 cross dresser，交叉穿着，男的打扮成女的，女的打扮成男的啊，这个叫做 gender bend。 所以你听你的孩子讲说，我哪一个同学是 cross dresser， 你不要听不懂啊。又有一个名字叫做 gender variant， 性多变，就是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啊，跟这个 gender fluid 差不多意思。还有一个词是肯定考托福的时候没考过，叫做 gender red， 红性别。这个词倒不是指什么怪异的事儿，而是有关性别的统称用词。那这个当然也包括男与女中间各种各样的表述啊，叫做 gender red。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gender red 的问题，像我们现在的节目是在讨论一个 gender red 的主题。还有一个词很容易记，agender， 一个大写的 A， 我不认同我自己是男的，我也不认同我自己是女的。
所以就是说，提到刚才就是刚讲到自杀率的问题嘛，对吧？他们推动这样的让整个社会去硬核，他们可能本意是出于说我要想帮助这个少数的群体，但实际上就像那个变性手术这个所证明的，就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帮助到这个群体，这些人自杀率还是一样高。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那时候还在台湾的大学，这是40多年以前，就有一个从美国来的人，他住在纽约，他还蛮会弹钢琴的，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职业，可是呢，他就每年买了个飞机票跑到台湾来。
嗯，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我后来我才明白，他是个同性恋，他来台湾找男孩子。
哎呦，
很可怕！突然跑到我们学校来啊，也就是说大家喜欢讲英文呢、啊，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美国人很好啊，他琴也弹得很好啊，他好像也很大方啊，他很时髦啊。你不晓得他的来意、啊，我说他干嘛每年来？他难道不需要花钱吗？那时候飞机票好贵。 很可怕的，他们会发展。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同性恋的人自己说法，他说呢，你本来要不是同性恋，他们有办法把你变成同性恋。
啊，
这当年我们做的节目里面也说了，我也特别问了这位弟兄，他说是同性恋的往往是有一个年纪比你大的、比你有经验的人去带的，啊，他让你开了窍，他让你开始做这些事情，认同，让你学习他们这个圈里的文化，然后你就不知不觉就自己就真的就变成同性恋了。
他的内心深处是仿佛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找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意义，它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心理上的一个东西。
圣经里面把爱啊跟这个欲望啊跟肉体的欲望啊是完全是分开来的。这个同性恋的人照样会谈恋爱，他会想他的伴侣，那个思想啊就跟我们谈恋爱的感觉几乎是没有差异的，因此他就更觉得他是同性恋的人。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情欲，这是很可怕的东西。
嗯，
但是这些先摆在一边，剩下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我们个人也好呢，或者是教会作为一个团体也好呢，遇见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Jennifer， 又轮到你了，你刚才讲孩子，你的 Jesus love you。
对啊，陈词滥调就是爱这个人，但是恨他身上的 sin， 就是 love the sinner but hate the sin。
但是我以前我碰到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学生来我们的团契，就很小心翼翼的问这个问题，说基督教对同性恋怎么看？
嗯，
当时在场的同工们，包括我在内，我们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答了，就是标准答案啊，我们同性恋圣经上是认为是一个罪。但是我们是爱罪人罪人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类似的话，然后还把圣经指出来哪里说他是罪什么什么。可能我不知道当时的言语之中态度上是不是显得比较轻慢，或者有一些
难免的。
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嘛，就是当为对于年轻学生来讲，这些都是热点，社会热点问题，因为尤其他在学校里接触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对。
但后来就不来了，然后私底下说他就是。他受很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也非常的反对他，这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最后他也就不来了。所以确实是当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非常挣扎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爱的这种心来说这样的话。但是这个尺度其实是很难把握的，因为你很难避免在言语之中就伤害到他，因为他已经很容易被伤害了在这个时候，但是又不能在真理上有妥协有让步，所以说这个尺度真的是难把握，非常难。
其实你说难难呢，说简单也简单，因为我们不管是平常交的朋友，或者有一个人来教会里边，我们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心理学家，我们也不是法官，对不对？所谓心理学家就是说他有什么问题我要去改正他的问题，所谓法官呢就是我要判定你这个是错的，对不对？我们是什么？我们都不是，我们只是他的朋友，就像主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每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就像我们中间一样啊。一个人来到我旁边，他可能是非常淫乱的，他可能是个通缉犯，他可能是个小偷，他甚至可能是个妓女。那你跟他来往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你不见得知道，你不见得第一天你就知道，但是无论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啊，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帮助他认识主，这是我们要做的。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比他们好，也一点都比他们、就
是、就
跟他们是一样的，就是蒙恩的罪人。是的，是的。
对，而且你说同性恋就比别的罪要大嘛，我们认为他是个罪，或者说变性人他自己有这种 gender confusion， 他是男人喜欢穿女人衣服，他就是个不值得我们与他来往的人，他就耶稣基督就不爱他们，这些问题通通不存在。
对，
既然不存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你就别去管他。街上认识了一个人或者来教会的人，你根本就不用去管这些问题，你就好好的跟他来往。
是，
等到他真的觉得说这个在我的信仰的路上是个问题的时候，你再跟他去谈也不迟。
是的。
那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传道人，他认为我就是这个法官啊，我就是这个清洁大队，你们竟然弄脏了我的教会，哎，那你就不要去他的教会嘛，好吧？
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人看作是所谓另类。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呢？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受洗。
对 对啊，如果他 continue 是知道是 open the gate 或者是这样，你给不给他施洗呢？
对啊，
如果他接受耶稣，
他说他是同性恋者，而他继续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他说我这样信主就可以，我对圣经的了解是这样。那对我来讲，做一个传道人，我没办法替你施洗，因为这个超过了我信心的程度。你既然心意已决，你愿意信主，可是你不愿意悔改，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没有办法这样替你施洗。但是一旦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可能就会去找一个愿意接受他的教会，或者愿意替他施洗的教会。
如果他不愿意悔改的话，你是说，
对，我也只能这样想了，因为其实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平常我们在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也应该以这个态度来教导他们。我认识有的很保守的基督徒，他一听说你是个同性恋，他离你远远的，像躲瘟疫一样，他根本不跟你讲话的。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的
啊，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是远远的躲着。
那怎么样？我们这个题目是不是谈的差不多？这个节目时间也到了，就谢谢二位，请听众朋友切记圣经的话说：现今时候艰难，到了末世必有危险的时候，那么现在就是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